事，更新爱的盟约，也是四十年我们教会纪念的四十年系列的讲道。讲道的经文是《生命记》30:15-20，在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请弟兄姐妹们按照你们熟悉的语言，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你看，我今日把生命的福乐、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的面前了，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但是如果你的心偏离了，不听从，却被人勾引去敬拜和侍奉别神，我今日郑重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年日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证，我把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了，所以你要选择生命，好让你和你的后裔都可以活着。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紧靠他，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你的长寿，这样你才能在耶和华向你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上居住。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和李强弟兄。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爱我们，
多谢你爱我们，
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
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你为我们设立教会，
你为我们设立了教会，
你为我们预备圣经，
你为我们预备圣经，
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
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
聆听你的话语，
聆听你的话语，
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
求你今日向我哋讲话，
让我们关闭对世界的所有的窗户。
啊，让我哋关闭对世界所有嘅窗户。
单单仰望你，
单单仰望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下个礼拜六我们教会会有两件大事。
下个礼拜六我哋教会有两件大事。
有两个大型的团契活动，
有两个大型的团契活动，
一个是广东话团契，
一个是广东话团契，
每次活动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每次活动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相通的语言、相通的文化，
相通的语言和相通的文化，
作为纽带把大家聚在一起，
这条纽带带着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不断吸引着更多的人来到他们当中，
不断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他们的当中。
另外一个大型活动，
另外一个大型的活动
就是忍耐夫妇团契，
就是忍耐夫妇团契，
他们要举行一个一日营的一个聚会，
他们会举行一个一日营的聚会，
据说现在已经有20对夫妻报名，
据说已经有20对夫妻报名，
有31个孩子，
有31个小朋友，
5个童工，
5个童工，
76人，
76个人，
现在童工数目还不够，
现在童工的数目还不够，
把这个团契团结起来的，
将这个团契团结起来的，
这个纽带是什么呢？
这个纽带是什么呢？
当然信仰是一方面，
当然信仰是一方面，
还有我们彼此的那个家庭的这个关系，
还有我们彼此之间家庭的这个关系，
婚姻关系，
婚姻关系，
爱的关系，
爱的关系，
是这个团契的活动的纽带，
这个是这个活动的纽带，
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在爱的关系当中，
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在爱的关系当中，
这样人才会健康，
这样的人才会健康。
那生命记的系列讲道，
生命记系列的讲道，
我正好讲到27到30章，
啊，现在正讲到27-30章，
正是摩西与以色列人的下一代，这个一番对话。
啊，正是摩西对以色列人下一代的一啲嘅对话。
讲完以后，
讲完之后，
他就带着以色列的下一代来重新与神立约。
啊，佢就带着以色列下一代嘅人同神重新立约，
更新爱的盟约的关系，
更新爱的盟约的关系，
预备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
意味着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
能避免老一辈这些的失败和咒诅，
去避免老一辈的失败和咒诅，
在新的领袖约书亚的带领下，
在新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之下，
能够赢得新的胜利和祝福，
能够赢得新的胜利和祝福，
了解神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
了解神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约，
了解这个过程的话，
了解这个过程的话，
也能帮助我们兼顾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能帮助我们让我们和神有更新的关系，
也能够兼顾我们夫妻的关系，
也都能够兼顾我们夫妻间的关系，
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用我们今天时髦的话来说，
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说话来说，
是可以加强我们这个关系的韧性，
可以加强我们关系的韧性。
讲到韧性，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不懂。
讲到韧性，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不明
白。那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出现这些东西。
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出现一些这样的东西。
买东西买菜你都能够常常拿到的哈。
你买东西买菜的时候有时会拿到这些。
这是小的皮筋啊。
这些小的橡筋。
你买香菜的话他会给你扎一扎。
你买香菜呢，佢会扎住一扎一扎咁样。
这样的皮筋是非常脆弱的。
呢啲嘅橡筋系非常脆弱嘅。
然后只能扎很小的东西。
只能够绑到好小嘅东西。
然后最近我发现一个新的东西。
最近我发现一种新嘅东西，
也是一个皮筋。
亦都系一个橡筋。
你看，我要用很大的劲才能把它撑开。
你睇，呢个要用好大嘅力先至可以将佢拉开。
这就是韧性。
这个就是他的韧性。
我曾经想要给大家一个挑战。
我想曾经给大家一个挑战。
如果你们当中有谁可以把它拉断。
如果你们当中有谁可以将它拉断。
我请你吃寿司。
我请你吃寿司。
不要太多人啊。
不要太多人。OK。
好。
好。
那我们看到了人际关系需要有韧性。
我们看到人际关系需要有韧性。
摩西希望以色列下一代。
摩西希望以色列的下一代。
他跟神的关系。
他们跟神的关系。
就是这种坚固的关系。
那种坚固的关系。
是有韧性的关系。
是一种有韧性的关系。
是经得起磨练的关系。
是经得起磨练的一种关系。
圣经称这个为圣约。
圣经称这个为圣约。
或者叫做盟约。
或者是盟约。
更新爱的盟约，
更新爱的盟约，
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
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
在我们讲到要如何更新之前，
在我们讲到如何更新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做盟约。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盟约，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有什么特点呢？
跟我们的今天的生活生活当中讲的这个约契约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盟约契约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跟约连在一起。
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跟这些约连在一起。
可以说我们是有约在先的人呢。
可以说我们是有约在先的人。
就是你找一份工作。
就是你找一份工。
你要跟老板去签什么？
你要跟老板签一个什么呢？
要签合约。
签一个工作合约。
你家里有房子要出租。
如果你屋企要出租。
你要跟房客签什么？
你跟房客要签什么呢？
签租约。
签租约。
好，国家跟国家之间有什么约？
国家与国家之间有什么约呢？
有国际公约在约束。
有国际公约在这里做约束。
北约就是一个军事的一个联盟，一个合约。
北约就是一个国际的联盟，一个的合约。
911事件以后这个恐怖事件。
911恐怖事件。
有恐怖分子攻击美国。
有恐怖分子攻击美国，
那攻击北约当中的一个国家，
攻击北约当中的一个国家，
那其他30多个国家来一起帮忙，
其他的30多个的国家一起帮忙。
最近俄罗斯有19架的无人机经过了这个波兰的领空，
最近这个俄罗斯有19架无人机去到波兰的境里面，
然后就引起了北约这个之间的那个类似的讨论，
就引起北约联盟的有类似咁样嘅讨论。
我们生活中除了这些的约以外，
我哋生活中除咗呢啲嘅约之外，
还有一些更加重要的一些关系，
仲有一啲更加重要嘅关系。
那么这些，我们应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呢啲喺我哋嘅生活当中，
哪些关系属于爱的盟约关系呢？
边一种系属于爱嘅盟约关系呢？
盟约有什么特点呢？
盟约有咩特点呢？
让我们来看看，要称为盟约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我哋嚟睇睇，如果系属于呢啲盟约嘅，系需要有啲咩条件？
总的来说，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总的嚟讲系有以下嘅几个条件嘅。
爱的盟约需要有神参与。
爱的盟约需要有神的参与。
爱的盟约需要有全部的委身。
爱的盟约需要有全部的委身。
爱的盟约基本的出发点是利他的。
爱的盟约基本的出发点是利他的。
爱的盟约需要一生一世是不可随意中断的。
爱的盟约是一生一世不可以随意中断的。
爱的盟约呢是有严重的永恒的后果的，
爱的盟约是有严重的永恒的后果的，
是需要向神负责的，
是需要向神负责的。
我们来一点点看，
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爱的盟约需要有神来参与，
爱的盟约需要有神的来参与。
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的租约，
我们前面提到的租约，
讲到的国际公约，
提到国际公约，
讲到的合同，
讲到合同，
这些都不能够称为爱的盟约。
这些都不能够称为爱的盟约。
那什么是爱的盟约呢？
那什么是爱的盟约呢？
那是婚约就是爱的盟约。
婚约就是爱的盟约。
因为有神参与的。
因为有神的参与。
是神为亚当夏娃设立的。
是神为亚当夏娃设立的。
神说人要离开父母。
神讲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是有神参与的一个约。
是有神参与的一个约。
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这个重新立约。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和神的重新立约，
也是属于爱的盟约，
也都是属于爱的盟约，
有神主动参与的，
有神主动去参与的。
那爱的盟约也是需要全部委身的，
爱的盟约是要全部委身的。
我们签合约的时候，
我们签合约的时候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减少自己的付出，
减少自己的付出。
但是盟约需要自愿献身，
但是盟约是要自愿献身，
需要放弃自己的权益，
是要放弃自己的权益，
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方，
要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方。
不知道有在座有多少人是在教堂举行婚礼的，
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在教堂那里举行婚礼的。
在婚礼的里面有一些的程序，
在婚礼的过程当中有些程序
就是来表达委身的，
是会表达委身的。
比如说牧师会问你们是否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譬如牧师会问你是否要怎样怎样怎样，
那是话语上的委身，
这个是话语上的委身。
然后交换戒指，
然后交换戒指，
就是感情上的一个委身，
这个是一个感情上的委身。
然后婚礼后双方住在一起，
婚礼之后双方住在一起，
是表示生命完全的委身，
就表示生命的完全的委身，
自愿与对方结合，
自愿与对方结合，
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方，
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方。
一个爱的盟约，
一个爱的盟约，
也是基本上是利他的，
而且是基本上是利他的。
在婚姻辅导的课程里面，
在婚姻辅导过程当中，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说当你进入婚姻以后，
就是当你进入婚姻之后，
我已经不再为我而活，
我已经不再为我而活，
我要为 对方的好处而活，
我要为对方的好处而活，
为对方付出，
为对方付出，
甚至为对方死，
甚至是为对方死。
所以在立爱的盟约的时候，
所以在立爱的盟约的时候，
常常要见红的，
要见红的。
什么叫见红啊？
什么是见红啊？
就是要见血的，
就是要见血的。
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
神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
立旧约的时候，
立旧约的时候，
以色列人要杀这个祭牲献祭，
以色列人要杀一个祭，一个牲畜去献祭，
然后表这是见血，这是见红，这是流血。
这个就是看到要流血出来见红的。
神与教会立约，
神同教会立约，
也是要见红的，
亦都系见红嘅。
神与教会的立约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神同教会立约系耶稣基督钉喺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
为我哋流血，
见红，
见红。
他把自己完全给了我们。
佢将自己完全俾咗我哋。
所以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立约，
因为咁样嘅一个嘅立约，
所以教会跟基督的关系。
所以教会同基督的关系
就是一个盟约的关系，
就是一个盟约的关系。
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也是在这个盟约的里面建立起来的，
也都是在这个盟约之下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们之间也可以称为是盟约关系。
所以我们之间都可以称为盟约的关系。
好，我们看到这个盟约关系还是一生一世的。
我们看到盟约的关系还是一生一世的，
是不能随便中断的，
不能够随便中断的。
所以在婚礼的时候双方都要宣誓，
所以在婚礼的时候双方都要宣誓，
甚至有一句话最后要宣告，
甚至有一句话都会宣告，
直到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
就是直到死亡才能够把我们分开。
所以夫妻关系，
所以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
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
另外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
里面如果发生矛盾的话，
如果里面发生矛盾的话，
我们就事论事去解决矛盾，
我们就事论事去解决矛盾，
而不是断绝彼此的关系，
而不是断绝自己彼此之间的关系。
说老实话，
讲句老实话，
如果按照严格按圣经来教导的话，
如果严格按照圣经来教导的话，
我们是没有权利做这个决定的，
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力做决定的，
我们是没有权利中断婚姻的，
我们是没有权力中断婚姻的。
今天我们有权中断，
今天我们有权中断，
只能说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只能说是法律赋予的权力。
因为神所配合的，
因为神所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人不可分开。
那婚约的盟约的关系，
盟约的关系，
最后一点就是它的后果，
最后一点就是它的后果，
就是这个后果是人承受不起的，
这个后果是人承受不起的。
有神参与的盟约，
有神参与的盟约，
需要向神负责，
是需要向神负责，
也要承受来自神的后果，
也都要承受从神而来的后果。
在生命记27-30章当中，
在生命记的27-30当中，
神跟以色列人下一代重新立约，
神跟以色列人下一代重新立约，
里边有很多的祝福的话，
里边有好多祝福的说话，
就是说在这个盟约当中你会享受很多福利，很多好处，
就是说在这个盟约里边你可以享受很多福利，很多祝福。
但是马上后面就是有另外一面提醒大家，
但是马上另外一面又提醒大家，
里边有很多咒诅的话语，
里面有很多咒诅的话语，
听起来是非常可怕的，
听起上来很可怕的，
就表示违背爱的盟约，
就是违背爱的盟约，
后果是不堪设想，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
等一阵我们可以来看。
那我们小结一下，
我们小结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生活当中的那些的合约租约，
我们前面所讲的生活上的租约合约，
不能叫做爱的盟约，
不能够叫做是爱的盟约，
但是婚约是爱的盟约，
但是婚姻是爱的盟约，
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是爱的盟约，
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是爱的盟约，
耶稣基督与他的教会是爱的盟约，
耶稣和教会是爱的盟约，
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是爱的盟约，
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都是爱的盟约。
现在让我们回到生命记二十七到三十章当中。
现在我们回到生命记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当中。
我们来看看神如何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
我们看看神怎样重新与以色列人立约。
来坚固他们与神爱的关系。
来到坚固他们与神与神的爱的关系。
加强他们的韧性。
加强他们的韧性。
那我又要来称称这个皮筋了
哈。问下这个皮筋。
又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哈。
来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爱的关系需要有韧性。
我们爱的关系需要有韧性。
是不是？
是吗？
需要有韧性。
嗯。
那怎么样能更新爱的关系呢？
咁样点样先至能够更新爱嘅关系呢？
这四章经文我把它总结成以下三点。
四章嘅经文我将佢总结以下三点。
第一是通过爱的表达来更新盟约的关系。
第一系通过爱嘅表达嚟更新盟约嘅关系。
第二是一同面对考验来更新盟约的关系。
第二是通过考验来到去经历这个爱的盟约的关系。
第三是悔改和复兴。
第三是悔改和复兴。
通过悔改复兴来更新盟约的关系。
通过悔改和复兴来到更新这个爱的盟约的关系。
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更新的方法。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更新的方法，
就是通过爱的表达来更新盟约的关系，
就是通过爱的表达来到更新盟约的关系。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有一段是这样讲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三十章的十五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三十章的十五到十八节。
好，我们一起读，预备起。看哪、
啊、
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成名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就可以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这里摩西再一次的提醒他的子民，他的那个以色列民。
这里摩西再次提醒以色列民，
要学习爱神，
要学习爱神，
要坚持爱神，
要坚持爱神，
要努力的去爱神，
要努力的去爱神。
然后二十七章一到十节，
然后二十七章一到十节
就具体列出了以色列人该怎样来爱神。
就具体的列出以色列人怎样去爱神。
就当他们到了约旦河就过了约旦河以后，
就是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
怎么能够来操练爱神呢？
怎样来到去操练去爱神呢？
我们看完经文有一个感受，
我们看完经文有一个感受，
就是神是一位喜欢表达的神。
我们就是看到神是一个喜欢表达的神，
他喜欢有仪式感的爱的方式。
他喜欢有仪式感的爱的方式，
爱要能够看得见，
爱要能够看得见。
经文提到他要以色列人要立石筑坛，
他提到以色列人要立石筑坛，
就是要在约旦河经过的时候拿一块石头，然后到了河边，然后把它堆在一起，立成祭坛。
就是他们在约旦河过经过的时候要拿一块石头去到另外一边立起来，来到建一个坛。
这就是纪念品嘛。
就是一个纪念品，
看得见的嘛，
看得见的。
他要这个以色列人要在上面献祭。
以色列人要在上面献祭，
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又要献平安祭，
又要献平安祭。
所以你就看到了又一次的这个用行动来爱神。
你们看到他有一次的用行动来到表达爱神，
来洁净自己的罪，
来到洁净自己的罪。
然后呢还要在石头上面刻上一些东西，
然后呢还会在石头上面刻一些东西，
要把律法书的话要刻在这些石头上，
把那些律法书上的话刻在这些石头上面。
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在敬拜当中要宣讲神的真理，
意思就是说、啊、以色列人在敬拜当中要宣讲真理。
然后 里面还有一个是非常蒙福的 一件事情。
啊、然后、啊、里面还有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
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要欢乐。
啊、就是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面神的面前要欢乐。
要更新爱的盟约。
更新爱的盟约。
通过这样的表达。
通过这样的表达。
那人们啊、你们可以在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约当中可以去感受那个爱。
啊、我们可以在那个约的当中去感受到这种的爱。
那特别对我们今天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啊、特别对我们今天、啊、表示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就是提醒我们要通过敬拜。
啊、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要通过敬拜。
来啊、来更新跟神的关系。
来到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
通过敬拜。
通过敬拜
来宣告自己是神的子民，
来到宣告自己是神的子民，
宣告我是耶和华的民了。
我们宣告我们是耶和华的民。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十七章的九到十节。
我们一起读下二十七章的九到十节。
预备起。摩西和利未支派的
祭司对以色列人说：“
以色列人啊，要默默静听。”今日你已经成为耶和华你神的子民了，所以你要从耶和华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这提醒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这里提醒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我们更新与神的关系，
我们更新与神的关系，
要回到我们与神立约的起点，
要回到跟神立约的起点，
从设立祭坛，
从设立祭坛，
敬拜和献祭开始，
敬拜和献祭开始，
也要宣告我们是神的子民，
也都要宣告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也在敬拜中欢喜快乐，
我们也在敬拜中欢喜快乐。
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
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
特别是圣餐的崇拜，
特别是圣餐的崇拜，
是要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
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
就是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起点、
这个就是我们回到信仰的起点，
宣告我们对神的爱，
宣告我们对神的爱，
也宣告我们自己的身份，
也都宣告我们自己的身份。
其实要更新夫妻关系，
其实要更新夫妻关系，
也要回到你们婚姻立约的起点上去、
也都要回到你们婚姻、立约起点的关系。
如果你现在真的是两个人吵得不行了、
如果你现在、两个人、吵到、不可开交了，
聪明的那方，
聪明的一方
会偷偷的去把这个你们结婚的照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会偷偷的拿起当时结婚的照片拿来看，
然后悄悄地塞在对方的、这个眼前、
然后、静静地拿到去对方的眼前，
让他看看我们当时是怎么相爱的、
让他来看看我们当时是怎样相爱的。
有人说当时那么气， 我根本就不想看，是吧、
有时、当时的气氛根本就不想看，是吧？
但是严格、这个我们从认真的角度来看、
但是如果我们从认真的角度来看，
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这个关系的起点、
我们需要、回到、关系的起点。
当然有些时候关系不只是我们这方可以努力的、
当然、有时关系不是可以我们自己一方、来到努力的、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
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有很多的特别是婚姻关系、
特别是婚姻的关系，
都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都真的不是单单我们自己愿意，
所以有的时候是被动的要接受一些东西、
有时会被动、要接受一些东西。
好，我们看到了、通常来讲、
我们看到通常来讲，
要更新爱的盟约，
要更新爱的盟约，
需要学习表达、
需要学习表达，
通过敬拜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通过敬拜来到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细节，
来给我们的配偶那个表达我们的爱，
给我们的配偶来到表达我们的爱。
好，第二方面是通过一同面对考验，
第二方面是一起面对考验，
来更新彼此的关系，
来到更新彼此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生命记的二十七章，
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27章
11到26节，
11到26节，
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
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
要安排六个支派，
要安排六个支派
在基利心山上宣告祝福，
在基利心山宣告祝福，
另外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
以以巴路上山上
来宣告咒诅，
来到宣告咒诅。
整个生命记的28章，
整个生命记的28章，
就是讲到了顺服你就蒙福，
就是讲到顺服你就蒙福，
然后悖逆就要受祸，
然后偏逆你就会受祸。
而且呢，里面的内容呢是咒诅的要比祝福的要多了好多，
而且里面的内容呢，咒诅的比祝福的内容多好多。
摩西当时采用了这个当时一个叫赫人的这个一个民族的一个条约立条约的一个模式。
摩西当时采用了赤人立约那种的方式，那种的内容来到去讲。
每一次他都会有咒诅和祝福。
每一次都有咒诅和祝福。
但是摩西这个以色列人的神的盟约跟他们不同的呢？
但是摩西这个以神的立约同他们赤人不同的地方呢？
神的盟约是先祝福后咒诅。
神的盟约是先祝福后咒诅。
外邦人的约他是先咒诅后祝福。
外邦人的约呢是先咒诅后祝福。
先把你吓倒了。
先将你吓一吓先。
然后把你的绑在这个约定里面。
然后将你绑在这个约的里面。
这个利未记26章。
利未记的26章。
就是用先祝福后咒诅的模式。
就是用先祝福后咒诅的模式，
提醒以色列人要敬畏神，
来到提醒以色列人要敬畏神，
要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要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神不是要吓唬人，
神不是要吓坏人，
而是提醒他们，
而是提醒他们
违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违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让我先来看看祝福的 那些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看祝福的内容，
就是看到了一个在被爱的关系当中，
我们就是看到一个在被爱的关系当中，
你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的生活方方面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大家可以就是来看28章。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第28章。
就是如果你珍惜一个爱的关系。
就是说如果你珍惜一个爱的关系。
维护爱的关系。
维护爱的关系。
一个人会是多么的蒙福。
一个人是会几个蒙福。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8章的1到6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8章的1到6节。
好，预备起。
如果你实在听从耶和华神你的话，谨守他遵行他的诫，就是如果我吩咐你耶和华，
读到哪里了？看得见吗？太小了 这要怪 AI 啊AI 帮我做的这个字不够哈，
不够大。
好，那里面有一些话是特别可爱的，
里面是有些经文是特别可爱的。
他说你如果遵守神的旨意，
他说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
下面一切的福气都要临到你身上，
下面这些一切的福气都会临到你的身上，
必要把你追上，
必要把你追上，
就是有些福气你还没有意识到，
有些福气就是说你 仲未意识到，
可能你不在乎
啊，可能你唔在乎。
但是这些福气追到你的身上，说我要给你，我要给你。
啊，但系呢啲福气追到你身上，讲我要俾你，我要俾你。
他说你在城里要蒙福，
佢话你喺城里边要蒙福，
在田间也要蒙福，
喺田间亦要蒙福。
你所生的要蒙福，
你所生嘅要蒙福，
地出产要蒙福，
地所出产嘅要蒙福，
牲畜这个你的牲畜要蒙福
啊，你的牲畜所出的也蒙福
啊，牛生产的、羊生产的也要蒙福，
牛生产的、羊生产的都要蒙福，
你的篮子要蒙福，
你的篮子要蒙福。
我特别不理解的，
我特别不了解的，
就是说你的卷面盆也要蒙福
啊，就是说你的卷面盆，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
就是你打鸡蛋的那个碗也要蒙福的
啊，就是你打鸡蛋那个碗你都要蒙福的，
你做面食的那个这个揉面的这个东西要蒙福的
啊，就是你做面的揉面的那个东西都要蒙福的。
我查半天我查不到他到底怎么解释
啊，查了半天都查不到到底什么意思。
我猜猜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猜猜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你的卷面盆很经用啊
啊，就是你的卷面盘呢好襟用。
哇，一拿出来我已经用了20年了30年了。
一拿出来啊，这个盘我已经用了20-30年了。
因为当时那些盆很多都是石头的，一摔就摔坏了。
啊，当时的盘呢好多是石头的，一跌就跌烂。
蒙福的人连你的家里的家具也要蒙福。
啊，蒙福的人连你屋企里面的家具都要蒙福。
你出要蒙福。
你出要蒙福。
你入也要蒙福。
你入也要蒙福。
你在敌人面前也要蒙福。
你在敌人面前也要蒙福。
他们从一条路上攻击你。
啊，他们从一条路上来攻击你。
必在你面前从七条路上能够去逃跑。
啊，必在你前面的七条路上面逃跑。
第四节说，地上万民见你被称为耶和华名的人就必惧怕你。
第十节说，地上的万民见你被称为耶和华名下的人就必惧怕你，
就是你会有国际声望
啊，就是说你有国际声望。
十二节说，耶和华必为你打开天上的宝库。
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打开天上的宝库，
按时降雨在地上，
按时降雨在地上，
你手里所做的一切，
你手里所做的一切
都要蒙福，
都要蒙福。
这是说大自然不会跟你作对
啊，就是说啊，大自然不会跟你作对。
你要借钱给很多贷款给很多其他的国民
啊，你要借钱啊，贷款给很多其他的国民
啊，你不会去向别的国家借钱
啊，你却不需要向其他国家去借钱。
你们知道最近新闻里面法国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
啊？你们知道法国近来新闻啊？
人们又上街了哈？
啊，那些人呢上街示威，
其中有一个原因啊，
其中啊一个的原因，
法国这个外债已经是到了很可怕的地步
啊，法国的外债已经到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步，
就拼命借钱用钱，借钱用钱
啊，就是拼命借钱来用，借钱来用。
十三节还有这个话
啊，然后啊第十三节有咁嘅，
耶和华必使你作头不作尾
啊，耶和华必使你作头不作尾，
居上不居下，
居上不居下。
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旧约圣经很多像但以理这样的啊，这样的先知
啊，我哋就睇到啊呢、这个旧约里边好多好似但以理咁样嘅先知，
像约瑟这样的人物，
好似约瑟咁样嘅人物，
都是这个典型的例子，
都系典型嘅例子。
就是你必须，你一定会受人尊敬
啊，你一定会受人尊敬，
你会发挥领导的魅力
啊，你会发挥领导嘅魅力，
你会有经济的繁荣
啊，你有经济嘅繁荣，
你会有财务的自由
啊，有啊财务嘅自由。
我们看到旧约圣经讲祝福的时候，
我们看到旧约的圣经讲祝福的时候，
它跟我们中国文化蛮接近的
啊，它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很接近的，
很多都是看得见的祝福，
很多都是看得见的祝福。
当我们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
当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的，
耶稣强调的是内在生命的祝福，
耶稣强调的是内在生命的祝福。
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了八福，有八个生命的祝福
啊，我们看到耶稣讲的啊，有八项的福气。
你们能记得多少个福啊？八福里面能记住多少个？
你们记得八福里面有多少个福啊？可以记到多少呢？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
了，温柔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怜悯人的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有福了，
还有什么？清信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
好，那我们看到那个加拉太书
啊，我们也都看到加拉太书
讲到了九个圣灵的果子
啊，讲到九个圣灵的果子。
彼得后书讲到了八个属灵的品格，
彼得后书讲到八个属灵的品格，
都讲到了基督徒内在生命的丰富
啊，都是讲到基督徒内在的生命丰富。
我们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
我们将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
可以说一个被神爱的人，
可以讲话是一个被神爱的人，
一个蒙福的人，
一个蒙福的人，
不单是今生得百倍
啊，不单止今生得百倍，
而且来世得永生，
而且来世得永生，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上帝对他上帝对他参与的盟约
啊，上帝对他参与的盟约
给了好多好丰富的应许和祝福
啊，给了好多好丰富的祝福。
神希望我们在爱的盟约里面享受，
神希望我们在爱的盟约里面享受，
享受美好的婚姻关系，
享受美好的婚姻关系，
美好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美好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跟身边的这个关系
啊，我们今天可以想一想我们跟身边的关系，
哪些方面是感受到被爱
啊，哪些方面是感受到被爱，
自己感受到是一个蒙福的人吗，
自己感觉到是一个蒙福的人吗？
当然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两面
啊，当然任何的事都有两面，
它有好也有坏，
有好也都有坏，
有顺境也会有逆境
啊，有顺境也都有逆境，
有祝福也会有失恋，
有祝福也都有失恋，
有困难和挑战，
有困难和挑战，
要更新爱的盟约，
要更新爱的盟约，
需要在这个逆境的当中
啊，需要在逆境的当中，
大家一起来共同面对考验
啊，大家一起来对面对考验。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下《生命记》三十章十七到十八节。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第二部分
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第二部分。
他说：“倘若你心里偏离，
倘若你心里偏离，
不肯听从，
不肯听从。”
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
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
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
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你们必要灭亡。
在你过约旦河，
在你过约旦河，
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就是说，我们需要为未来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做准备
啊。这里说就提醒我们要为未来的事情要作出准备，
要预备潜在的危险，
要预备面对潜在的危险。
那这个所以在生命记的二十八章，
所以在生命记的第二十八章
十五到十九节，
十五到十九节
就讲了很多咒诅的话语，
就讲了很多咒诅的话语，
就是一旦这个一个盟约关系
就是这个盟约的关系
被破坏以后，
被破坏之后
你要经历多少多少的痛苦，
你会经历几多的痛苦呢？
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十五节到十九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五到十九节的经文
能看见的就读哈，
能够看到就读哈。
但是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女神的 话，不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和律例，以下这一切咒诅必临到你身上，把你赶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也必受咒诅，你的篮子和卷面盆也必受咒诅，你生所生的，土地所生的，牛生殖的和羊所产的，都必受咒诅。你出必受咒诅，你入必受咒诅。你们看到这个是跟前面这个是对应的
啊，你看到啊，这个跟前面所讲的是对应的，
就是当你感觉不顺的时候
啊，就是当你感觉不顺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顺，
你什么事情都不顺
啊。当你处在这个处在这个被咒诅的状况下，
啊，当你啊处喺被咒诅嘅情况之下，
你怎么努力也努力不起来。
你点样努力都努力唔到。
怎么努力你也感觉不到幸福。
你点样努力你都感觉唔到幸福。
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以外，
啊，除咗刚才所讲嘅之外，
经文还提出了一大堆的具体的这个咒诅的地方。
啊，经文啊亦都提到好多一大堆嘅咒诅嘅地方，
甚至圣经上二十八章的五十八到六十一节。
啊，甚至是啊，二十八章的五十八、六十一节，
有吗？没了。OK， 好，没了。
嗯，
好，就是特别提到了，就是要律法上特别提到了，就是有很多的奇怪的这个灾会临到你身上。
啊，呢度咧提到好多奇怪的灾害会临到你的身上。
他说：“耶和华就必使你和你的后裔。”
啊，耶和就是讲到耶和华就必使你和你的后裔
遭受奇灾，
遭受奇灾，
就是大而又长的灾害，
就是大而长久的灾，
而且是毒而又长的病，
啊，而且有毒而长久的病，
就是埃及的各种的疾病都会临到你身上，
啊，就是讲到啊埃及各种的疾病都会临到你的身上，
并且紧紧的缠着你，
啊，而且紧紧的缠住你。
又把律法上没有记载的各样灾病，
啊，又把啊律法书上没有记载各样的灾病
都降在你身上，
都降在你的身上，
直到你被消灭，
直到你被消灭。
你看到了一个人要恨到什么程度才讲这样的话呀？
你看到啊一个人要恨到咩嘅程度先至会讲咁样嘅说话呢？
大家从这些话里面就看不到上帝的慈爱怜悯啊！
啊，大家在这些说话里面就看不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
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
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
耶稣就为我们承受了这些咒诅。
啊，耶稣就为我们承受了这些咒诅，
我们就因此就不在这些咒诅以下。
我们就因此不在这些咒诅之下。
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是可以存活啊！
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啊，因为这样而存活。
但是从这个盟约的角度来看，
但是从这个盟约的角度来看，
神是多么了解人性的软弱
啊！神是几咁了解人的软弱，
他设下这些咒诅
啊，他设下这些咒诅，
不是为了限制人、吓唬人
啊，唔系为咗限制人去吓人，
而是为了保护爱的盟约关系
啊，而系为咗保护爱嘅盟约嘅关系，
要以色列人能够经得起这个任何的考验
啊，要以色列人去经得起任何嘅考验，
要做神心合神心意的选择，
要做合神心意嘅选择。
我们看到了这个士师记，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
我哋睇到士师记，以色列人进入咗迦南之后，
几乎完全应验了这些咒诅所列出的内容
啊，几乎完全应验咗呢啲咒诅啊嘅内容。
他们拜偶像，他们远离神。
佢哋拜偶像，佢哋远离神。
然后整个国家混乱
啊，整个国家混乱，
婚姻关系混乱，
婚姻关系混乱，
圣殿的这个宗教方面混乱，
圣殿里边嘅宗教混乱，
每一件生活都是混乱，
每一喺生活上每一件事都系混乱。
我们看到盟约关系需要一同面对考验
啊，我哋睇到盟约嘅关系需要一同嚟到去，
在一帆风顺的时候，
喺一帆风顺嘅时候，
大家一起享受这个爱的美好，
大家一起享受呢个爱嘅美好，
但遇到软弱，遇到跌倒。
啊！但系一到软弱，遇到跌倒，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难嘅时候，
要需要彼此的扶持，
要需要彼此嘅扶持，
需要彼此的协助，
啊，需要彼此嘅协助，
而且需要认罪悔改，
系，啊，需要认罪悔改，
能够重新去挽回这份的关系，
啊，嚟到去重新挽回呢个嘅关系。
这就是第三点要讲的一个内容。
呢，这个就系今日第三点要讲的内容。
上帝不是说他们违背了这个神的约以后
啊，上帝不是说啊他们违背了这个盟约之后
啊，所以上帝就一直这样咒诅他们，毁灭他们
啊，所以上帝就一直这样咒诅他们，毁灭他们。
上帝还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
上帝啊，还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
所以当你读这个第三十章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第三十章的时候
啊，你就可以看到了上帝给人新的机会
啊，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给人新的机会，
给人新的希望，
给人新的希望。
摩西在临终之前，
摩西在临终之前，
不但劝勉他们很多的道理，
不单止用很多道理劝勉他们，
而且带领以色列人重新跟神立约，
而且带领以色列人同神重新立约，
告诉以色列人，即使未来你们失败，
即使你们未来失败，
你们仍有回归的机会，
你依然有回归的机会，
仍然可以重新跟神立约，
依然可以跟神重新立约。
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十章的二节到三节的经文。
我们看一下三十章的二到三节的经文。
好，我们一起读哈，预备起。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你就看到了有好几次重复归回归回，
你们就看到这里当中有很多次重复归回归回。
如果你归回了，
如果你归回了，
你忏悔了，
你被忏悔了，
神也愿意继续怜悯你，
神亦愿意继续怜悯你，
你的神也要回转过来，
你的神亦要回转过来，
把你重新带到神的迦南美地，
将你重新带到迦南美地。
不单单是给以色列当时的人，
不单单是给以色列当时的人，
当时站在神面前立约的人，
当时站在神面前立约的人，
他也包括所有后面的世世代代的人，
他也都包括后来世世代代的人。
所以这个约就一直在耶稣基督里就延续下来，
所以这个约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一直延续下来，
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让这个约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
也可以说耶稣基督令到这个约能够完完全全实现。
这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
这个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
当一个盟约受破坏的时候，
当一个盟约受破坏的时候，
不是一定要中断这个关系的，
不是一定要中断这个关系，
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
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
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就主动来中断，
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就主动来中断，
神不断的给机会，
神不断的来到给机会。
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也都是如此，
婚姻当中出现问题，
婚姻当中出现问题，
给对方多一个机会，
给对方多一个机会，
给对方反思的机会，
给对方反思的机会，
一个认错的机会，
一个认错的机会，
一个悔过的机会，
一个悔过的机会，
一个和好的机会，
一个和好的机会。
失败不是终点，
失败不是终点，
悔改就可以回到神的怀抱，
悔改就可以回到神的怀抱。
所以圣经最后提醒我们，
所以圣经最后提醒我们，
我们要在生命和死亡的选择当中，
我们要在生命和死亡的选择当中，
我们要选择生命，
我们要选择生命，
重新进入爱的盟约，
重新进入爱的盟约。
所以后悔从来都不迟的，
所以后悔从来都不迟的，
要重新和好，
要重新和好，
永远都是神所喜悦的，
永远都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看到了在今天讲到经文的最后，
我们看到今天讲到经文的最后，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十九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看一下读一下十九到二十节。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你看到最后又是一次爱神的呼唤，
你们看到最后也都是爱神的一个呼唤，
更新爱的盟约，
更新爱的盟约，
没有别的奇招，
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招数，
对，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谢谢你的翻译翻得很好哈，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招数，
没有第二的招数，
就是依靠神坚持爱下去，
就是依靠神坚持爱下去，
能够选择生命选择爱，
能够选择生命来选择爱。
听从他，专靠他。
听从他，专靠他。
这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
就在这个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
都可以做这样的选择的，
都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今天我们从27到30章的这个经文，
今天我们从27到30章的经文，
是让我们再次的看到，
让我们再次看到
神的约是爱的约，
神的约是爱的约，
他要我们把他的约列在神的话语上面，
他要我们将神的约列在神的话语上面，
常常以敬拜来回应他的约，
常常以敬拜来回应他的约。
但是神的约也是有提醒的，
但是神的约也都是有提醒的，
顺服可以带来祝福，
顺服可以带来祝福，
悖逆会带来灾祸，
并亦会带来灾祸。
最后神也给我们新的机会，
最后神也都给我们新的机会，
即使我们失败，
即使我们失败，
他仍然呼召我们悔改归回，
他仍然呼召我们悔改归回。
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
应用在我们实际生活的当中，
就是爱需要常常表达，
就是爱需要常常表达，
爱需要经得起考验，
爱是要经得起考验，
爱需要给人第二次的机会，
爱要给人第二次的机会，
能够有和好的机会，
能够有和好的机会。
今天的回应诗歌选的是爱主更深，
今天的回应诗歌是选了爱主更深，
让我们通过对神更深的爱，
我们来通过对神更深的爱，
也能够加深我们彼此的爱的关系，
也都能够加深我们彼此爱的关系，
加强我们跟神的这个纽带，
加强我们对神的韧带，
加强我们跟神的爱的关系，
加强我们对神爱的关系。
特别希望你们这个夫妇营，
特别是希望这个夫妇营，
通过这个夫妇营的整个的过程，
通过夫妇营那个整个的过程，
让圣灵做医治的工作，
让圣灵做医治的工作，
坚固的工作，
坚固的工作，
让你们爱得更加的深，
让你们爱得更加的深，
更加的牢，
更加的牢固。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
多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爱的盟约里面，
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爱的盟约里面，
感受做你的子民是何等的蒙福，
感受到做你的子民是何等的蒙福。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但是我们也都必须承认，
这个世界充满着各样的试探诱惑，
这个世界上充满各种的试探诱惑，
我们的关系常常遇到挑战，
我们的关系常常遇到挑战，
求你为我们制服那些黑暗的势力，
求你为我们征服这些黑暗的势力，
让我们能够 有力量去与魔鬼征战，
让我们有力量与魔鬼去征战，
战胜黑暗，
战胜黑暗，
坚固我们的关系，
坚固我们的关系，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盼望，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盼望，
更加有喜乐，
更加有喜乐。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